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宣布对14国征收新关税，财政部将发布贸易公告。
乌克兰遭俄猛攻，川普表示将提供更多武器给基辅。
美国终止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数万人的临时保护身份。
美国麻疹病例飙升，创6年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截至周一，德州中部在国庆假期发生的洪水已造成至少104人死亡，搜救人员仍在全州范围内搜寻更多的洪灾遇难者。在受灾最严重的科尔县，官员表示，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84具遗体，其中包括28名儿童。随着死亡人数破百，搜救行动进入第4天。川普政府驳斥了有关联邦人员裁减影响德州洪灾应对的指控。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一表示，德州圣安吉洛和圣安东尼奥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在这场灾难性洪水期间人员配置充足。莱维特表示，许多民主党民选官员正在试图将这件事政治化，但这不是政治游戏。他说，这是一场全国性悲剧，政府正在以这个标准对待。川普总统周日为科尔县签署了重大灾难声明，并表示他可能会在周五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应对中心周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7月7号，美国的麻疹病例已达到了1277例，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超越当年1274例的数字。德州是今年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共出现790例，并已蔓延至新墨西哥州，目前当地通报了95例。目前已有3人因麻疹死亡。他们分别是2名西德州的小学生和1名新墨西哥州成人。官方指出，这3个人都没有接种麻疹疫苗。根据疾控中心 CDC 的资料，今年全美国共发生了27起群居感染事件，占所有病例的88%。目前，仍有至少13个州的病例在持续增加中，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与犹他州。2025年麻疹疫情的扩散速度几乎与2019年全球麻疹复苏潮持平，为近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当局警告说，麻疹的传染力极高，初期的症状为高烧、流鼻水、咳嗽和红眼，数日后会出现红疹。CDC 强调，最有效的预防方式是接种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混合疫苗。
美国国土安全顾问米勒近日指出，民主党内部有一场煽动叛乱的运动，针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周一清晨，当边境巡逻特工抵达德克萨斯州麦卡伦的一个边境巡逻附属设施时，遭到27岁的嫌犯莫斯科达手持步枪和战术装备开火射击。嫌犯随后在与边境巡逻人员和当地警察的交火中被击毙。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2名执法人员和1名边境巡逻队员工受伤送医。联邦调查局将持续调查。执法部门认为，这次袭击是针对边境巡逻队人员的蓄意伏击。当局表示，上周五夜里，另一名德州警察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普雷里兰拘留所附近也遭到枪击。
中共民航总局7月6号单方面宣布启用 M503 航线的 W121 衔接航路。美国国务院7号呼吁，中共应以非胁迫方式解决分歧，并透过双方对话决定民航和台海安全议题。台湾的陆委会指出，2015年两岸曾就 M50 航路达成了共识，包括西移航线，并仅允许南向飞行。相关的衔接航路则需要经过双方协商，但是中共已3度片面违反共识。 目前，中方已全面启用三条衔接线，改变现状。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学者马明翰指出，中共此举具有象征和实质的双重意义，不仅试图强化对台空域的主权声索，也可能让解放军军机熟悉航线，伪装成民航机接近台湾空域，增加防卫的难度。马明翰警告，中方操控航线是其围堵台湾、复杂化台湾安全局势的手段之一。陆委会则强调说，中共应尊重两岸共识，尽速展开协商，以维持台海及区域稳定。
欧洲峰会将于7月24号到25号在北京举行，但双方在气候行动合作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导致欧盟暂缓与中国签署气候行动联合声明。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官员表示，中方多次要求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但欧盟要求中共必须承诺加大减排力度，否则不会签署。欧盟气候政策执委胡克斯特拉强调，仅有外交层面的宣言对欧盟而言不够，必须解决实质排减问题并展现明确的目标，联合声明才有意义。在贸易层面，欧盟六月宣布反制中国医疗器材公共采购中的歧视行为，中共随即以排除欧盟企业参与高额采购案回应。报道指出，尽管中国在洁净能源与交通领域取得进展，但因为依赖煤炭，排放量仍旧占全球的1/3。双方需要在11月于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前提交2035年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共驻欧盟使团对气候议题的最新进展表示，尚无具体讯息，显示谈判仍存不确定性。
旅客在美国的机场通过安检时需要脱鞋的规定将会有所改变。这一规定是在2001年鞋子炸弹客事件之后制定的，从2006年开始已实施了近20年。据《华尔街日报》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在推出新的安检程序，允许旅客穿着鞋子通过机场的标准安检。这一变化最先由旅游通讯网站报道。但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尚未正式宣布这个消息。运输安全管理局是国土安全部的下属机构。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国土安全部一直在探索新的创新方法，以提升旅客体验，并同时保持我们强大的安全态势。任何对我们安全检查程序的潜在更新，都将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对14国征收新关税，财政部2天内将发布贸易公告，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无人驾驶公司 Waymo 周一表示，它将在费城开始测试，使用有限的车辆和人类安全驾驶员进行测试。Waymo 在一篇帖子中写道：“这是一座充满爱的城市，雄鹰展翅翱翔，精神坚韧，奶酪滋润四方，牛排美味。我们的公路之旅接下来将继续前往费城。”该公司将于秋季在宾州最大的城市进行测试，并补充说，最初的车队将在费城较为复杂的地区进行手动驾驶，包括市中心和高速公路。Waymo 的发言人表示，人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车辆在各个街区随时行驶，从北中心区到东威克区，从大学城一直到最东边的特拉华河。这次扩展测试将持续到秋季。Waymo 的目标是扩大其自动驾驶汽车的覆盖范围。
周一，一些 ChatGPT 订阅者报告说，他们的可用工具下拉列表中出现了一项名为“一起学习”的新功能。这种模式显然是聊天机器人想要成为更优秀的教育工具的方式。有人说，它不是直接提供提示答案，而是会提出更多问题，并要求人类回答。ChatGPT 告诉我们，OpenAI 还没有正式宣布 Study Together 何时或是 是否会面向所有用户开放，或者是否需要 ChatGPT Plus 才能使用。这个功能之所以有趣，是因为 ChatGPT 已经迅速成为教育领域的支柱，其作用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教师用它来制定课程计划，学生可以像导师一样使用它，或者用它来帮他们写论文。有人甚至认为 ChatGPT 可能会扼杀高等教育。ChatGPT 或许可以借此鼓励其良好用途，同时阻止作弊。
美国总统川普的媒体企业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周一向全球推出电视串流平台 Truth Plus，串流服务也将与美国保守派有线电视频道新闻头条合作，希望能拓展企业的规模。这项合作也将提高美国保守派媒体新闻头条在美国以外地区的能见度。新闻头条在今年3月份首次公开募股。路透社报道，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表示。用户现在可以透过 Truth Plus 应用程式，在 iOS、安卓和网页，以及包括 Apple TV、安卓 TV、Amazon Fire TV 以及 Roku 等电视和装置观看串流频道和随选影片。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已于6月底开始对 Truth Plus 的全球推出进行 beta 测试，集团旗下也经营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国必须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以协助其自我防卫。此举逆转了五角大楼上周因库存压力暂停向乌克兰提交防空导弹及精准炮弹的决定。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上周以库存大幅减少为由宣布暂缓向乌克兰运送包括爱国者飞弹等航空飞弹、精准制导弹药和其他武器。不过，川普总统7号谈到是否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时说，我们别无选择，乌克兰必须能自我防卫。川普说，乌克兰现在遭到猛烈攻击，真的非常猛烈，我们得再送更多武器。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4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表示，由于美军6月对伊朗发动攻击，他曾指示对五角大厦的弹药库存进行检讨，但并未下令国防部冻结对乌克兰的军援。川普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间点正是在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不久，川普当时公开表示自己对那次通话非常失望，并坦言在乌克兰和平协议上毫无进展。克里姆林宫指出，川普在通话中敦促普京结束战争，但遭到拒绝。川普强调，他仍坚定希望迅速结束俄乌战争，并在7号晚间在白宫晚宴接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表示，他对普京迟迟没有停手感到失望，还说他对普京非常不满。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表示，普京已向泽连斯基保证，美方会提供一切能挪出的军事援助。川普在白宫向媒体表示，我们将提供更多武器，主要为防御性武器。泽连斯基7号在通讯媒体 Telegram 发文说，空中防御是保卫性命的主轴，这包括研发制造拦截无人机来挡下俄罗斯的长城建政者无人机。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克兰已经和欧洲盟友和一家美国国防公司签约，以提升无人机产量，确保基辅今年能再取得数十万架无人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美国政府周一发布的两份通知，国土安全部将终止对数万名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在美国的居住保护。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会终止境内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的临时居留身份。根据国土安全部7月7号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针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这两个国家的通知，终止措施将于60天后，也就是9月6号开始生效。 届时约7.2万名洪都拉斯人和4000名尼加拉瓜人自1999年以来一直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将失效。根据该机构发布的声明，对于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两国国民，国土安全部建议他们使用 CBP Home 应用程序报告离境情况，获得回国机票以及$1000的联邦离境奖金，并保留未来合法移民返回美国的选择。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表示，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因1999年天灾所获的临时保护身份已不再适用，洪都拉斯重建完成，尼加拉瓜环境改善，两国公民皆可安全返回，国土安全部将协助其自愿离境。声明还指出，这一决定恢复了我国移民体系的完整性，并将确保 TPS 保持其临时性质。这些临时保护身份是1998年十月飓风米奇重创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后，美国为两国移民颁发的。川普总统在其2017年至2021年的首届任期内，曾努力终止大多数已注册的临时保护身份，其中涵盖了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但被联邦法院阻止。过去几个月，国土安全部已经取消多项临时保护身份计划，例如阿富汗、喀麦隆、海地、委内瑞拉等国公民的保护计划。川普政府官员说，临时保护身份计划遭到滥用，没有受到适当监督，却一直获得纵容继续存在。临时保护身份根据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第244条设立，目的在为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无法返回母国的外国人提供临时保护。川普总统在1月20号上任第一天，便下令国土安全部终止所有所谓的类别假释计划。川普政府认为，许多移民不再符合保护条件，这些措施必须终止。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7号公布对14国课征的关税税率，并签署命令，将对等关税90天的暂缓期延到8月1号。财政部长贝森特7号表示，美国将在接下来48小时内发布多项贸易公告。请听报道。
川普在4月2号宣布全球关税计划，接着在4月9号又宣布暂停征收对等关税90天，以便各国有时间和美国达成协定。他7月7号在自家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陆续公开寄给其他国家的关税通知函，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南非、老挝、缅甸、印尼、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突尼斯，其中以老挝和缅甸面临的关税最高，达到40%。美国对印尼征收32%关税，对孟加拉征收35%关税，对泰国和柬埔寨征收36%关税。此外，川普也公布对塞尔维亚征收35%的关税，突尼斯、日本和韩国则都将被课征25%的关税。川普在致外国领导人的信函中警告，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因此提高关税应应，美国将在7号公布的关税基础上加征相同的%。他还说，如果透过第三地转运以规避更高关税，则仍将按较高税率征收，选择在美国境内设厂或生产，就不会被征收这项关税。川普说，这些关税是必要的手段，用以矫正收信国多年来的关税与非关税政策及贸易壁垒。这些政策导致美国出现无法持续的贸易赤字，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川普宣布8月1号起将向日本进口产品征收25%对等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方表明将是日方的回应，有可能重新评估信函内容。马来西亚关税税率为25%，较解放日的24%上调。大马政府表示，将持续与美国接触，朝着一项平衡、互利且全面的贸易协议努力。布鲁塞尔当局仍在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避免被征收高额关税。欧盟执委会7号表示，主席冯德莱恩和川普总统已经通话，并且有良好的交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号对财经媒体 CNBC 表示，美国将在接下来48小时内发布多项贸易公告。他同时提到，这些关税通知函并不代表是最后通牒。贝森特指出，这只是表达感谢你们希望与美国进行贸易，我们欢迎你们成为贸易伙伴。这是对贵国输美产品课征的关税税率，除非你们想回来再进行谈判。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会晤以色列总理，讨论加沙停火与伊朗和平，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以美国国务卿身份首次访问亚洲；
川普会晤以色列总理，讨论加沙停火和伊朗和平；
胡塞武装宣称翻案后，红海又有第二艘商船遇袭。
709事件10周年，人权组织呼吁对中共展开国际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7月8号至12号访问马来西亚，出席东盟会议，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亚洲行，备受国际关注。卢比奥将强调美国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并重申与东南亚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卢比奥将在吉隆坡出席多场会议，并与马来西亚高层官员会面，深化双边合作。卢比奥原计划访问日本与韩国，但因为协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谈判而取消行程。这次东盟行程也被视为华府在重新调整贸易战略中的一环。
美国司法部周一声明表示，经过全面审查和调查之后，没有发现亿万富翁金融家爱泼斯坦拥有所谓的客户名单，并决定不再公布任何与其性交易案相关的文件。司法部在这份两页的备忘录中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数位和实体搜索，资料内容包含爱泼斯坦影像、疑似未成年受害者的照片和影片，以及逾万件非法儿童性剥削影像。声明强调说，打击儿童性剥削，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同时呼吁外界停止散播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度伤害。此外，司法部在同时公布的另一份监控影像中再次确认爱泼斯坦于2019年在纽约监狱中自杀，排除了他杀的可能。爱泼斯坦于2019年8月份在狱中身亡，案件没有能进入审判，其背后的疑云至今仍引发外界的广泛质疑和讨论。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7号表示，一艘悬挂赖比瑞亚国旗的散货船在红海北上航行时，遭到两艘小艇和无人机的攻击，货船有2位船员受伤，另有2人失踪，成为红海地区大约24小时内第二起商船遇袭事件。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稍早已承认，6号红海商船遇袭事件是他们做的。这起事件是几个月来胡塞武装首次针对这条重要海上航道发动对商船的攻击。胡塞武装5月与华盛顿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美方数周的猛烈空袭行动。自2023年11月起，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对红海往来船只发动100多次攻击，声称此举是为了声援与以色列交战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
印尼和美国企业7月7号签署了一项价值达340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涵盖能源和农产品进口，以避免川普政府加征高额关税。印尼官员普索塞蒂奥表示，协议涉及印尼国营石油公司 Petronas、 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还包括印尼从美国购买大米、玉米和棉花等商品。今年4月份，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哈达托曾率团访美，承诺增加从美国进口最多达190亿美元的农产品和能源，以抵消贸易顺差，回应美方 32% 的对等关税要求。这份协议也象征印尼调整进口政策，转向美国采购资本货物和关键矿产，并放宽美国园艺产品的进口规范。双方预计在60天内完成具体谈判。川普政府已对多数贸易伙伴课征 10% 的关税，从7月9号起，多国的税率将进一步调升。印尼此举被视为提前布局，争取豁免重税。
709大抓捕十周年全球纪念活动近日相继在美国多地与日本东京登场，抗议中共践踏法治。2015年7月9日，中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和传唤各地的维权律师，其中不乏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31家国际人权组织7号发布联合声明，指中共当局严重侵犯律师与人权捍卫者的权利，至今未被追究责任，导致中共政府更加明目张胆地实施人权侵害。国际人权组织发布声明，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对中共政府的人权侵害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加强对中国律师和其他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的支持力度。
美国司法部7月7号宣布，涉及大型毒品洗钱案的三名被告已经认罪，他们分别是中国籍的方恩华、陆建飞以及纽约居民甄淑君。他们三个人都是 CMLO 犯罪集团的成员，这个团伙在两年内替墨西哥毒贩清洗巨额资金。检方指出，方恩华为主要的策划者，他安排信使在全美国接受现金并转入空壳公司的账户，个人清洗金额高达9000万美元。陆建飞负责收取现金和伪造身份，涉案金额达6500万美元。甄淑君则负责转移2500万美元的毒资。三个人面临每项罪名最高20年徒刑，将由法官以量刑指南裁定。至此，这个拥有6名成员的大型中国洗钱团伙全部认罪，彻底宣告瓦解。此案为夺回美国行动的一部分，打击了跨国毒贩和资金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会晤以色列总理，讨论加沙停火和伊朗和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将从8月1号起，对于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14个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引发市场震荡。美国三大股指周一全面下跌，不过包含日韩市场在内，亚太股市在早盘时大多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517% 至 97.467， 创下一周新高。经济学家指出，新的关税措施可能会推高物价，拖累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最大的拖累因素仍然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延后投资和决策。市场同时关注美联储后续的政策动向。美国6月份就业报告强劲，但是市场预期通胀压力将持续，美联储是否降息仍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受强劲需求的带动，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1.9% 至每桶 69.5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上涨 1.4% 至每桶 67.93 美元。
特斯拉股价在7月7号美股开盘前重挫超过 7%， 导火线是执行长马斯克在上周宣布 将成立新政党美国党。他表示，目标是在2026年中期选举赢得2至3席参议员及8至10席众议员，以影响争议法案。此举引发市场担忧，马斯克分心，影响特斯拉的专注度。Wedbush 分析师称，这与股东期望背道而驰，加上特斯拉第二季的交车量年减14%，财报不佳，压力更大。川普总统也威胁检讨电动车补贴，投资人担心特斯拉在美国市场的政策风险升高。此外，有 ETF 基金宣布延后特斯拉挂牌，并呼吁董事会厘清马斯克是否仍然能胜任执行长的职务。特斯拉股价今年至今下跌了超过35%，是美股七大科技股中表现最差者。
根据 Adobe Analytics 7月7号发布的报告，今年亚马逊会员日的促销活动将带动美国线上零售额达到238亿美元，年增28.4%，相当于两个黑色星期五。活动期间从7月8号到11号，时间延长至96个小时。沃尔玛、Target 等亚马逊的竞争对手也同步推动促销，主打开学季商品和高单价品项。Adobe 指出，消费者利用生成式 AI 寻找折扣，更是善用先买后付模式，其占比预计从去年7.6%升至8%。今年服装的平均折扣可达24%，高于去年的20%。电子产品的折扣略降至22%，预计耳机、电脑、背包等学生用品热卖，家居和食品杂货则出现了更多的平价替代品选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双方围绕实现加沙停火、释放人质、推动伊朗和平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等议题进行深入会谈。请听报道。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停火谈判的期间，川普总统7号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这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两位领导人第三次面对面会晤，显示美国在中东地区持续扮演积极斡旋者角色。在会晤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强调，总统目前在中东的首要任务是结束加沙战争并带回所有人质。最新一项由美国斡旋、以色列支持的停火提案已经通过调解人提交给哈马斯。川普周日对媒体表示，我认为我们有很大机会在本周能与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涉及相当多的人质。会议期间，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表示，尽管以色列士兵近日在一次埋伏中丧生，他仍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在伊朗问题上，川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福尔多、伊斯法坎和纳坦兹核设施的空袭已导致对方设施彻底被摧毁，伊朗不得不从头开始在其他地点重建。川普表示，美方已安排与伊朗进行谈判，并透露他们想谈判。川普强调，只有当伊朗放弃核野心时，和平协议才能实现。若时机成熟，他愿意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在巴勒斯坦人未来安置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与美国正密切合作，寻找愿意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好未来的国家。川普表示支持这件事，并且认为他会有好结果。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并讨论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川普表示希望将叙利亚纳入下一轮正常化国家之列。内塔尼亚胡和川普共进晚餐时称赞他，您正在缔造和平，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随后拿出一封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信函，提名川普角逐和平奖。内塔尼亚胡还在社交媒体上感谢川普的支持，并表示，我们将共同让中东再次伟大，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政府已撤销对叙利亚解放沙漠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撤销是帮助叙利亚实现稳定、统一和和平愿景的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撤销对努斯拉阵线，也就是解放沙漠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指定。根据美国国务院7月7号提交的备忘录，这是华府放宽对叙利亚制裁的重要一步。该备忘录由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于6月23号签署，预定7月8号在联邦公报正式发布。卢比奥在文中表示，经与司法部长及财政部长协商，我特此撤销对努斯拉阵线及其别名 HTS 做出的外国恐怖组织指定。 HTS 前身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努斯拉阵线，该组织于数年前与基地组织断绝联系，声称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容与民主的叙利亚。去年12月，由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 HTS 联合多个伊斯兰反对派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推翻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这项撤销恐怖组织认定的决定，紧随川普上周签署的行政命令作出。该行政命令终止自2004年起数项针对叙利亚的行政制裁，内容包括出口限制与金融交易禁令，旨在结束叙利亚被排除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的状况，并推动其战后重建。不过，美方仍保留对特定对象的制裁，包括前总统阿萨德及其核心幕僚、人权侵害者、毒品走私组织、伊斯兰国及伊朗代理武装等。沙拉与川普曾于5月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首次会晤，川普随即宣布将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据悉，川普在会谈中向沙拉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是承认以色列，二是驱逐境内外国恐怖分子，三是协助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四是接管并管理境内数千名 ISIS 战俘。美方也鼓励叙利亚仿效阿联酋、巴林与摩洛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框架，融入区域和平秩序。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旅推出九月与大卫同游美西国家公园活动。
我们推动的不是普通的旅游项目，而是一次极为难得的于近十位全球知名华语大 V 在美西五大国家公园内做线下互动的活动。参加的大 V 包括方伟、高杰、唐靖远、李大宇、新田等。
五大国家公园是大峡谷国家公园、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西安国家公园。
与对的人一起畅游世界，探讨人生，展望未来。和大 V 的各类互动节目，现场专业摄影师指导风景拍摄，活动特别签名文化衫。
活动的日期是9月15号到9月22号8天7夜，拉斯维加斯进出，费用包含豪华大巴、酒店、全程餐饮、主要景点门票。
今年就这一个团，名额有限，欢迎拨打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